2月10日，根据外汇市场消息，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触及 6.9035， 再创近期新高。去年11月末，人民币离岸汇率大约是 7.12 元兑换1美元，三个月升值了2100多个基点。而在川普公布对等关税的2025年4月是大约 7.428 人民币兑换1美元。假设某人在去年4月兑换美元到香港的银行里存定期，虽然可获得 4% 的年利率，可是由于利率变化，他不仅不赚，目前已经浮亏 3%。很多人对这波汇率升值感到不可思议，经济体感这么冷，大家本能的觉得人民币应该贬值才对，怎么就反其道而行之，越走越强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确一点，汇率升值不一定代表经济变好，它只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结果或信号，利弊并存，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。那为什么汇率升值常常被误认为是好事呢？因为这是很多人的直观感受，升值后用同样的本币能买到更多进口商品，出国旅游更便宜，购买力确实上升了。很多人因此觉得钱更值钱，经济肯定变强了。而在正常情况下，货币升值确实也常常伴随经济基本面的改善。例如经济增长快，利率上升，外资流入，本币需求增加，导致汇率升值。但这种升值其实是经济强劲的伴随现象，不是经济变强的原因。而对于某些国家来说，本币升值却可能带来严重问题。举个大家耳熟能详、最经典的一个例子。1985年广场协议后，日元大幅升值，直接导致日本出口崩盘，陷入失去的30年。所以，像中国、日本这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，其实最怕的就是本币快速升值。很多国家，包括中国，为了避免升值过快，往往会主动干预外汇市场，买入美元，压低本币汇率。这一动作其实已经说明，政府往往把过度升值视为威胁，不是什么好事情。所以，本币升值更像是经济温度计的读数，而不是经济本身。读数升高有可能是发烧，意味着经济过热，也可能是健康表现，意味基本面向好。问题的关键是要看背后真正的驱动因素和经济结构，单纯看汇率涨跌来判断经济好坏是最容易出错的。当然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2025年到2026年人民币的升值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美元贬值助推的，这一波是人民币对美元被动跟着升值，而不是人民币自己真的变强。如果去看贸易加权计算的人民币指数，也即对一篮子货币，人民币的表现其实并不强势。另外也有季节性因素，年底出口企业结汇多，这使得春节前后换汇需求旺盛，人民币短期升值压力明显。而且这种升值跟目前国内的通缩其实是互相添堵的关系，升值让进口更便宜，进一步压低国内物价，使得通缩更顽固。大摩也反复警告，大幅升值会伤出口利润，压工资，抑制消费，加剧通缩，像日本广场协议后那样。所以近期中国央行其实一直在控诉不让人民币波动太猛，怕影响出口。简单说，升值是被动的，有限的，通缩才是真痛点。通缩时名义利率很难快速下降，但物价却可以持续下跌，这使得实际利率变得非常高。例如名义利率 3%， 通胀率为负 1%， 那么实际利率就是 4%， 相当于借钱成本极高。而实际的高利率将会强烈抑制借贷、投资和消费，这使得经济进一步收缩，通缩加重。大家预期物价继续跌，进而延迟消费、囤现金、买债券，需求进一步萎缩。根据债市帮数据，2月9日，中国十年期国债的活跃品种250016收益率击穿了 1.80% 的心理关口，最低触及 1.7990%。这是自2025年8月以来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跌破这一关键点位。而从今年1月8号以来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在下降，近一个月下降了 4.26%。 那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代表什么呢？用简单的方式去理解，就是长期的无风险收益率。这个收益率如果走高，意味着国债价格下跌，大家在抛售，这说明长期国债并不是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，钱有更好的地方去。这个数值如果走低，意味着国债价格在涨，大家都在买。买这种长期无风险产品，价格涨就会导致收益率下降。而这背后的信号就是钱没有更好的地方去。 大家不怎么愿意冒险，觉得即便是十年，有这么点收益也就够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自己没钱，但从数据上来说，居民手里的钱却是越存越多。根据国信证券分析，2026年到期的定期存款规模大概在57万亿元，主要在年初到期。这还不是全部，六大国有银行长期限定期存款占全行业 45%。所以2026年到期的全行业长期定存金额更多，大约在59到71万亿元之间。如果其中有 10% 流入到股市基金，有 5% 流到消费市场，就是数万亿的规模。那么这些钱会去哪儿呢？有机构认为 80% 的定期储户还是会存定期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会存三年甚至五年定存的人基本对利率不敏感，他们的要求首先是安全系数高，不能有风险。他们不喜欢花钱，不喜欢投资，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才安心。这些人大部分集中在国内的普通市县，年龄比较大，不管利率多低都会长期定存。现在社会上在存款搬家，是否会延续需要三个前提条件。第一，存款利率长期大幅下降，而实际通胀出现上升。第二，资本货币市场有相对安全的大宗资产可供购买，比如像2021年前的房地产。第三，大宗资产在2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内可以带来一定的回报，储户不用担心冰山融化，财富越来越少。其实想驱动存款搬家，金融产品不是关键，核心动力是居民的信心。如果居民认为未来处于经济停滞、通货紧缩状态，或者金融产品风险过大，就算你拿鞭子抽，他们一样还是会抱着储蓄不撒手，少赚点，起码比清零要好一万倍。这里我们引用一组日本数据，可供各位参考。1995年，日本存款利率出现大幅下行，三至四年期定期存款平均利率从年初的 3.39% 骤降至年底 0.94%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更是逐步逼近零。但这并未引发存款搬家，资金反而向现金、存款及保险和养老金这类低风险资产集中。核心症结就是居民信心严重不足，房地产泡沫破灭，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集中暴露，就业和收入前景悲观。大部分人在投资上就只做一件事，存钱。即便1995下半年股市反弹 35%，1995财年居民资金流向权益和基金的比例也仅 9%， 而流向存款、保险和养老金的比例则分别为 53.2% 和 47.2%。 存款第一，如果非得加上其他的，是买保险、存养老金。过去三四年，国内也有类似的趋势，存款多，买保险的多，为养老打算的多。2月3日，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保险业经营情况，截至2025年末，总保费收入突破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7.4%。 细分业务来看，寿险、意外险、健康险分别录得原保险保费收入 3.56 万亿元、368亿元以及7699亿元，对应同比增长 11.4%、 -9.8%、 -0.41%。 同期保护投资新增交费6009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3.84%， 而此部分以万能险为主。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 0.02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超 16.07%。 看来有人是把保险当作取代储蓄的低风险投资，认为利率比银行多，风险又不高，但这玩笑开得有点大。其实相对来说，保险流动性差，收益没那么确定，坑还不少。2026年1月15日，央行发布了2025年金融统计数据，去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26.41 万亿元，其中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6.41 万亿元，创下自2015年以来的十年新高，实际上也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。根据央行的数据，2015年至2025年间，仅2015年、2021年及2025年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量超过4万亿元，其中2025年出现大爆发，规模占上6万亿元。那什么叫非银存款呢？非银存款主要包括证券、基金、保险、信托、理财子公司等在商业银行存放的客户结算资金、备付金、托管资金等。 储户受不了低息，把存款投向股票、债券等证券类产品，或者投向资管产品。存款就变成了证券公司在银行的保证金存款，或者是资管产品的存款。可以简单的理解为，非银存款多了，储蓄少了，证券货币市场活跃了。以往的牛市也有多次存款搬家现象，但时间不长，只要股市一跌就会连滚带爬离开市场。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，最大的蓄水池房地产出现漏水，储蓄资金再次流向权益市场，并且集中于看上去更安全的公募、指数等基金。另外还有个让人想不到的数据，2025年资管产品底层资产中，存款和存单新增 4.6 万亿元，占资管各类新增底层资产的50%，推动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的增加。这些数据让人感慨，很多人觉得存款利率低才买的资管，但在资管的底层资产中，依然还是偏好高流动性、低风险的资产，包括存款和存单。说到这里，不禁要问一声，既然有存款转身进行投资，会不会有存款转向增加消费呢？还是根据央行数据，2025年前11月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 15.36 万亿元，居民新增贷款5333亿元，仅贡献增量的 3.5%， 创历史新低。其中，居民短期贷款压降到 0.73 万亿元，中长期贷款新增 1.27 万亿元。按用途来看，住户消费贷款压降2796亿元，住户经营贷款新增8129亿元，均出现了明显回落。所以，目前能期待出现的最好情况就是房地产能够稳住，消费结构性出现改善。指望中国人能放开手脚，没有后顾之忧的借钱消费，既不符合文化，也不符合现实。